所以然后你记得吗？当彼得说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然后主怎么说？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。经过这一次的训练，经过这一次的功课，现在彼得学会了个秘诀，怎么样能够得人，怎么样能够得鱼。你看见吗？他被怎么得这些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果要得人的话，同样的一个原则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有没有在主面前学这些美好的功课？我们有没有在主面前学这些重要的功课？彼得、雅各这些渔夫，他们学了一辈子的功课。大家都记得，主复活以后，他们还学了一次，那个就是在提比利亚海边，大家都记得。那天我们都知道，他们彼得说我们打鱼去，门徒说我们也跟着去打鱼。那么那次我们要懂得彼得和这些门徒们的心情，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，而且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。虽然我们的主向他们显现，但多少他们良心非常软弱，他们觉得我们还能侍奉主吗？所以等到有人说我们去打鱼，他们说好，我们去打鱼。他们本来就打鱼，现在回到他们原来的职业上去，结果没有想到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。他们本来就是非常有机，他们靠着这个养生的，他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从前是他们不要世界，他们撇下所有跟随主的，这个晚上是世界不要他们，所以难怪他们一条鱼也打不到。你要再回到原来的职业，你要重操旧业，结果你发现你一条鱼也打不到。当你跟随主的时候，你是把世界撇在后面的，当你软弱失败的时候，你说你要再回去，弟兄姊妹，你发现这个世界不要我们。所以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。我们相信那天晚上左边右边通通试过，等到早晨天快亮的时候，我们复活的这次复活的主站在岸上，他呼召对门徒们说，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那这句话普通都是那些兜生意的人，因为知道这些渔夫经过一个晚上的劳碌一定很饿很累，所以他们常常在岸上预备一些食物让满足他们，所以常常会说，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所以难怪起头他们没有察觉到就是我们复活的主，后来最后是谁察觉到的？是约翰察觉到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都知道，主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，稀奇不稀奇？一个晚上他们左边右边都能试过了，没有可能。但是结果呢，因着他们顺服的缘故，他们所得的鱼呢是153条鱼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主复活以后给门徒们的一个最大的祝福，给他们看见说，今天你们要得的鱼必须站在复活的根基上，你自己已经到了三重水晶了，但是感觉只要主的一句话，你看见153条。所以153条所代表的祝福乃是从死里出来的那个祝福，是死而复活的那个祝福，因为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现在门徒们能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，而且他们如果照着主的话说你们去的话，他们就要得着什么？得着153条大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153？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件事。你知道约翰呢，写了约翰福音，也写了启示录，他有两个数字是最特别的，一个是153，一个是666。153和666都是同样的一件，都是同样的一个性质的数目。那这个数目是什么呢？我想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大家把这个讲义翻到这边，翻到这边，你看见啊，一是等于一，对不对？一加二呢会等于三，一加二加三呢就等于六，一加二加三加四呢等于十。那这个数字，这种的数字呢，一、三、六、十、十五、二十一、二十八、三十六，一直到153，这种的字呢，在数学里面称它做三角数字。原因很简单，原因比方说哈，你看六，你可以当作有一条鱼在上面，然后两条鱼在下面，三条鱼在下面，你看这个可以变成一个三角形。 如果十的话呢，你看见吗？可以第一行一条鱼，然后两条鱼，三条鱼，四条鱼，你看到这也是个三角形，所以这叫做三角数字。那么如果照这样类推下去，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，一直加到十七，结果呢，你看见这是什么？是153。所以这个就是你大家讲义里面这个三角形，你看见吗？每一边都是17，你看看每一边都是17，如果每一点代表一条鱼的话，那么每一边都是17条鱼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是告诉我们是153呢是以17来做根基的。什么叫17？主耶稣是14号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，三是代表复活，所以17呢乃是代表死而复活。现在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如果你要得罪153条鱼，那么153条鱼呢是以死而复活来做根基的，这样你才能够得人如得一样。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自己都是被带到尽头，像彼得他是行在一个晚上打不掉一条鱼一样，但主的一句话我们就活过来，一句话153条鱼就进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153不是随便的一个字。那么为什么17呢？你去读四福音，这个鱼这个字一共提过多少次呢？刚好17次。所以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17，刚好多少？153。那这是约翰的153。那么约翰的666同样是类似这个字。666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，一直加到36。为什么36呢？因为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受这个字一共提了36次，所以你看一直加到36。那么那个666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受的数。所以你从153跟666，你知道这个不是偶然的数目，这是圣灵启示这个数目。在背后给我们看有一个根基的，那个根基是什么？153条这个祝福，我们所以能够得人如得鱼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共是十七来做根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在与主说再见以前，主复活以后，他们受了最后一次的训练，然后下一次他们开始实习的时候就是五旬节了。所以那一次彼得一往下去，三条鱼千条鱼就进来，再一次出去，你看见吗？另外5000条鱼就进来了。那教会早期的时候所以有那样的丰收，就是因为主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为什么153条鱼？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他所接触的人就是153个人。他曾经接触记载过的，圣经所记载的有153个人和他接触，那最后呢，你看见他们都蒙恩得救了。那么哪153条鱼，哪153个人呢？你现在把它翻过来，翻到这边，翻到这边的时候呢，现在你就去看，这是整个的四福音。现在我们把那，现在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读马太8章2节，有个长大麻风的，这是一条鱼。然后百夫长和患病的仆人2条鱼，彼得岳母1条，两个被鬼附的2条，然后摊子和抬他的人那个一共5条，然后呢这个会管会堂的和他的女儿是2条，然后呢你读10节，主呼召门徒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12个门徒是上几条鱼的？11条鱼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大是灭亡之子嘛，啊，所以根本不算在里面。所以你根据这样的算，你仔细去看，你把四福音通通读过了以后，你加加看，不多不少，刚好是153条鱼。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到底对于某一种的鱼用什么样的饵，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，就是你回家的时候，你拿着这个讲义，你把所有的圣经都读过，然后每一段时间你去默想，我们的主怎么得到这条鱼的，然后怎么得到这5条鱼的，怎么得到这11条鱼的，怎么得到这70条鱼的。那么一个一个每一个故事都告诉你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，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有一次我们在纽约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人海的渔夫， 我不知道我这里有没有那个卡带，有没有录音带在这里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就是把这些故事通通看过，然后呢从这里我们就找到一些秘诀，怎么样能够得人如得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人海的一幅，那么一点都不错，就是什么，在四福音里面你仔细去读它的话，你就发现我们主所接触的就是这153条人，他得人就像得鱼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他行走在加利利海，结果人看见了大光，就好像鱼在黑暗里面看见大光，他是最大的人海的一幅。感谢主，那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很低洼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人今天堕落，人今天失败了，人今天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这个世界我们的主是不救，我们的主从来不做救世主，他只做人类的救主，他一个一个要我们相信接受他，他就得救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这就是那153条鱼。但是不要忘记153条鱼呢是以17来做它的根基。17是什么？17就是死而复活。你记不记得亚约瑟是17岁被卖的，然后最后就说17岁的时候雅各失去他的儿子，但是呢最后17年雅各亲眼看见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，所以17是代表死而复活。因为我们的主第14天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是死而复活复活的数目。你说在美国有一种蟋蟀，这个蟋蟀呢到了一个时候，他们就太阳要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一同守成根，就是一同赞美神，那么那个赞美的声音很大，那么每天早上都是如此，然后就在这个几个礼拜之内他就产卵就生子，然后呢最后呢他就变成蛹，然后呢就掉到泥土里面，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。那么就是那几天早晨，大概就是这么大概一个月的样子，那么他每天早上太阳起来，那么太阳的光越大，他们的音量就越大，然后这个就是他们最灿烂的人生，然后产子以后他们就掉到泥土里面。那么在蛹掉在泥土里面经过了17年，他们又从泥土里面出来，然后又经过了灿烂的早晨，每个早晨他们都向神唱诗歌，然后又过了一个月他们又到泥土里，每17年一定这样。所以你看见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，给我们看见17代表什么呢？17就是在神的创造里面也是代表死而复活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澳洲去，特别到布里斯布，到那个墨尔本，你会看见有一种这个到墨尔本你会看见有一个叫 penguin， 就是企鹅，那种小企鹅当它脱毛的时候所经过的时间就是17天，那个几乎是禁食，几乎是绝食的时间，然后呢你会发现它整个的毛换过了以后，所以它能够出海，在海里面它这个就会受到很多的保护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就说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，或者在他大自然里面的启示，17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死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是我们得人如得鱼的秘诀。我相信说今天我们都觉得应该是很不容易，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个921的地震刚刚满月，第二天又有一个地震，我们觉得这种机会是不多的。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每年整个的地球5级到6级到7级的地震大概是6个到7个，是分散在不同的时候，那么多半的时候呢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或者是深在海洋里面，